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3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被迫害的思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1日。以前同修们一遇到身体不舒服，或者是事情不顺利，思想中马上就想到是旧势力的干扰迫害，实际情况是不是那样呢？也许身体不舒服时，是师父正在给你调整身体，或者是掌功时的反应。事情不顺利，也可能是师父点化你，不让你这样做。当然也可能是旧势力的干扰。在大法弟子的修炼中，师父始终就在我们的身边，安排着我们的修炼。当我们作证了，只有师父安排我们。当我们没有作证时，旧势力会钻空子安排磨难。这时我们就面临着选择，就是说旧势力的安排已经摆在眼前，你要不要？如果你思想中对旧势力的安排产生心理负担，围绕着干扰迫害去修炼，心里想的都是怎么修好自己去摆脱迫害，其实等于是接受了旧势力的安排，在旧势力安排的干扰迫害中修炼了，已经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了。换句话说，你已经上了旧势力的当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接受了就等于是你要，既然是你要了，旧势力就有理由继续往下安排他要干的事情。作为师父的弟子来讲，我们只能用师父教导的正法理修炼。一件事情出现之后，只能是想师父希望我们怎样对待这件事情，我们就怎样对待，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对待，只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这是我们的唯一选择。换句话说，在以后的修炼中，我们就按照师父的安排去对待旧势力安排出来的事情。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明示，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我们就按照师父的法去做，无论出现什么事情都以一个积极主动乐观坦荡的心态去面对，首先把这件事情确定为好事，把一切事情的出现都按照师父正法的需要而圆融，无论好事坏事，最终都会成为圆融师父安排的一部分。具体点说，如果旧势力安排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按照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将计就计，把任何环境都当作是修炼的环境，就按照师父的教诲全面做好三件事，使得旧势力的安排落空，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任何事情都把它转变成为圆融师父的安排的一部分。信师信法，不但要相信师父说的都是宇宙真理，而且要相信师父的能力，相信师父主掌一切，师父的安排大于一切，只要我们按照师父的安排去做，师父就能够保证我们的一切。从现在开始，彻底放弃被迫害思维，别再拿旧势力当回事， 无论出现什么事情，心里想到的就是师父，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地走在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道路上。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来讲，看问题的基点一定要摆正，就是说无论出现了什么问题，一定要站在师父安排的角度上去看问题，不能站在旧势力安排的角度上去看问题。我们只能是圆融师父的安排，不能去接受旧势力的安排。师父的安排就是大法弟子正实法，那么我们就要站在大法弟子正实法的角度上去看问题，把一切事情的出现都当成是大法弟子正实法中的事情。比如说旧势力操控警察把我们绑架到看守所了，站在旧势力安排的迫害角度上来看，是我们被迫害了，站在正实法的角度上来看，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正实法环境，看守所。我们完全可以在看守所里全面做好三件事，正实法救度众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看问题的基点始终都落在师父安排的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上，彻底抛开旧势力的安排，只实践师父的安排。也许有的同修会问，你说只管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对旧势力安排的迫害不管不问，那我们就随便让旧势力迫害吗？全面做好三件事是师父给大法弟子安排的修炼道路，可以说师父的安排非常的全面合理。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将计就计，就是将计就计，根本的东西他们是动不了，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就坚定你的正念，做好你的事情，你这三方面真的做得很好，谁都不敢碰你。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即使你在修炼中没有真正做好，但是如果你能够做到对于旧势力的安排坚决不承认，只承认师父的安排，旧势力也不敢动你。这里的关键是你能不能做到对旧势力的安排坚决不承认，就是说我有师父，我的修炼只归师父来管，我在修炼中有漏洞，可以在师父的安排下逐渐把它修补，与其他人无关，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怎样才能达到对旧势力的安排彻底不承认呢？心中只有师父安排的大法弟子正实法，没有旧势力安排的迫害的概念。即使旧势力安排的事情在修炼中发生了，也不把它当成是旧势力安排的迫害来看待，就当成是师父安排的大法弟子正实法中的事情来看待，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之下。永远只有师父这一种安排，这样就做到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当我们坚决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时，师父能为我们做主，当我们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父来安排时，师父也能为我们做主，师父有回天力。问题是你能不能做到正念足，相不相信师父？当你完全做到信师信法时，你就敢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来安排。从另一方面讲，当你敢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来安排时，也说明你心中相信师父有回天力，相信师父能帮得了你，这时呢，师父也一定为你做主。我们有的同修在磨难中就敢于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来安排，有的同修就做不到，从中就体现出对师父的相信程度。可以说你对师父相信到什么程度，师父就能够管你到什么程度。作为师父的弟子，相信师父把一切都交给师父来安排，你对师父已经达到了完全相信的程度，那当师父的能不管你吗？100%得管你。问题是你相不相信师父，敢不敢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来安排。 在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时，在遇到磨难时，无论是病业磨难还是绑架磨难，只要同修心中想到了师父，把一切都交给师父来安排，磨难很快就被化解，这样的例子特别多。下面把明慧网14日文章看到的一例介绍给大家。我们都不穿号服，拘留所规定不穿号服不许出去放风，几次放风都不让我们出去。一次我想出去，我没穿号服跟着犯人们就出去了。来到外面，几十名男女犯人围坐一圈，拘留所所长要求每人唱一支歌。我想我要唱《法轮大法好》这首歌。刚刚想完，所长就点我叫我去唱，我就站起来走到大家中间，放声唱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光普照。其实我不会唱歌，但是这次唱得很好听，很有歌喉，我知道是师父加持我的结果。紧接着我又给大家背诵红云中师父的诗词《做人》这篇经文：为名者弃恨终生，为利者六亲不识，为情者自寻烦恼，苦相斗造业一生。不求名悠悠自得，不重利仁义之事，不动情清心寡欲，善修身积德一世。我背完刚刚落音，所长顿时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对我吼：你是不是想上后边去？那里是看守所，你不想出去了，你孩子的前途要不要了？他又掏出电话准备拨打，我心里发正念：你说的不算，我师父说的算，我的一切都交给师父了。他马上收起电话不打了。信师信法是修炼的基础，当你相信了师父，才会按师父说的去做。下面是同修信师信法的又一表现。最后我们来到城边，进了一个大院，他们在大门口堵我们，我们在里面发正念大约半小时，他们还不走。我和两名同修说：咱们是神，咱们有师父保护，发正念给他们定住，咱们得出去。发完正念，我们就从他们眼前走过去，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都没有说一句话。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们把剩下的真相粘贴又都贴完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对师父都不能做到完全相信，又怎能做到完全相信师父说的法呢？对法做不到完全相信，怎么能完全修好自己呢？修不好自己，那能修成吗？既然今生今世选择了修炼，想返本归真，想从一个地上的凡人转变为一个天上伟大的神，要实现这种转变，就全靠师父了。这么大的事情还不严肃对待，对师父还似信非信，模棱两可，那不是开玩笑吗？拿自己的修炼当儿戏，怎能修成呢？正法修炼走到今天，留给我们修炼的时间不会太多了，再一手抓着人不放，一手抓着神不放，就会把自己拖在人中，回天就无望了。从现在开始，为自己和众生负起责任来，严肃对待自己的修炼，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来相信师父，横下一条心，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父来安排，100%的信师信法。师父咋说我就咋做，不打任何折扣。如果你真能够做到这样，谁也不敢动你，正实法的路就会畅通无阻，等待你的一定是伟大的圆满。修炼不难在世上，而是难在心上。从古到今，为正法所做的一切铺垫准备，5000年一个剧本来回修改，都是针对修炼人的心而安排的。在正法修炼中，从表面的事情上来看，错综复杂，好像很乱，其实一点都不乱，都非常的有序，一切都是随心而化。你的心态是什么样，你周围的环境就是什么样，完全是对应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一件事情你想它是好事，它就会成为好事，你想它是坏事，它就会成为坏事，这都是你自己的心促成的。面对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你想它是坏事，想躲避逃开，它就会成为迫害。你想它是好事，是在为我们正实法提供好机会呢，它就会成为你正实法的铺垫，为你正实法救度众生提供方便。 在正实法中，你心中怕被迫害，等于是你把它当成坏事了，那它就可能成为坏事，迫害就会发生在你身上，这是你自己的心促成的。所以说，要把以前形成的被迫害思维彻底放下，一有什么不对劲儿了，马上就想到自己会被迫害，马上想办法逃避，等于是你自己在旧势力的安排中行事，正好符合了旧势力的心意，这不是自找磨难，自找干扰吗？一定要转变观念，信师信法，把一切事情都当成好事去看待。从此以后，在大法弟子的修炼中没有任何坏事，全都是好事。这样呢，无论碰到好事坏事，都会随心所愿，最终都会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说的，都是好事。其实你把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当成好事来看待时，就凭好事这一念，就完全彻底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因为你没有把它当成迫害去看待，而是当成了大法弟子正实法中的一件事，这样就是对旧势力的最彻底否定。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一定要信师信法，用正理看问题，把一切事情都当成好事。比如说在正实法配合当中出现矛盾后，互相争执，心理不平衡，不服气，妒忌，抱怨，指责等等。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出现呢？就是没有用正理去看问题，把矛盾当成坏事去看待了。其实这不都是好事吗？矛盾出现了，就是提高的好机会来了。通过无条件向内找，找到人心，修去人心，不就提高上来了吗？所以说，大法弟子之间有矛盾，是在互相帮助修炼提高，是大好事。谁把它当成好事，向内找修自己，谁就得到提高了。谁把它当成坏事，向外看，找别人的不足，谁就没有得到提高，这就属于修炼中的傻人。在常人中与人相处时，在利益面前表现的傻一点是好事，在修炼中可不能犯傻呀，得主动修自己，在常人的物质利益面前都能够想到为自己着想。在修炼中咋就想不到为自己的根本着想呢？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什么都能够为我们做，但是修必须得靠我们自己，自己要是修不合格，师父也没办法把我们硬拿上去。另外，在大陆这个环境中，用正理看问题就更重要。比方说街上的监控头，你不要想他在监控你，那是监控坏人的，我是好人，监控头不监控我。警察上门来了，你不要想警察迫害你来了，你要想警察是听真相来了。警察进屋以后，你不要想师父的法相、电脑、打印机、大法书籍、大法真相资料是迫害证据，你要想那是我的合法财产，都是正实法救度众生用的，是最神圣的东西，谁也不许乱动。出门后如果有便衣在后面跟着，你不要想那是盯梢的，你要想他跟着我是要听我讲真相救他。就是说，你始终信师信法，用正理看问题，师父就能够为你做主，谁也不敢动你。换句话说，无论出现什么问题，都站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角度上去看待，把一切事情的出现都按照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的需要去圆融，完成好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以上为个人现阶段修炼浅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较真儿找到了争斗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9日。前两天遇到一件自认为同修不修口不修心的事情，对我内心的触动很大，事出突然没反应过来，过后两天才倒过劲儿来。事情是这样的，因写了一点自己的修炼体会，觉得实在拿不出手，就找了同修 A 给把关，帮忙整理整理。同修 A 无私地答应了， 可到了晚上，有一条同修 C 的信息，说白天去了同修 A 那里，说起你写的东西哪儿都好，就是有重复的语句，不知道给删了你是否同意。同修 C 说，该删的就删呗，他不会有意见的。看到这信息，我没有冷静地及时向内找自己，反而很反感地向外找了，接着不好的思想上来了。当时没有意识到是不好的思想，就想同修 C 怎么这样呀，好事儿不修口，知道就知道吧，还告诉我，来回说，真不靠谱。怎么同修 A 也这么不修口呢？没有整理好的修炼素材，怎么就告诉同修 C 了呢？同修之间还能信任吗？因为我跟同修 A 有个共同认识，就是没经过明慧发表的文章，不能提前拿给同修看。给同修打上了好事不修口、不可信的标签以后，我就分别给同修 A、同修 C 回了信。虽然没有像自己心里想的那样的回同修，但是也在信中拐弯抹角的说同修不修口。现在想来真是脸红，不该这样按照自己不好的念头想同修说同修啊。同修 A 给我回了信，说那天根本就没有提及文章写的长短好坏，只说了些别的事情。看了同修的回信，我很是不解，心里又生出来较真儿的心，一个说了，一个说没说，反正有一个人在说谎，修炼人怎能说谎呢？我得跟他们当面对质，看看谁说谎了。给同修写了好长好长的信，振振有词，不留面子，句句带刺。写完后自己又读了一遍，觉得满意，发送键就要按下的同时，突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作为修炼的人，要按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应不应该说这话，应该说的用法来衡量，符合练功人的心性标准就没有问题。是啊，我这样较真在法上吗？符合练功人的心性标准吗？老想修理别人，得理不饶人，不就是常人心吗？不就是中共邪党假恶斗那套东西吗？这发送键可不能按呀，为什么让我碰到听到呢？这件事我也是当事人之一啊，怎么错都是人家的呢？我要对什么质呢？叫什么真儿啊？这不是争斗心吗？我开始惊觉了，开始反思自己了。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要内修吗？那么当你发现这个事情你认为不对的时候，是不符合你的观念还是不符合大法，你也应该看一看。是啊，是应该好好看一看了，用法一衡量是不符合人的观念了，才去这样想同修的，说同修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曾多次遭受邪恶迫害，形成的这些负面的思维、念头、观念，一个不注意就会起作用。尤其是跟刚接触的同修，有戒备心、观察心、保护自己的心、不信任的心等等，一旦触动这些人心，马上启用这些旧观念形成的思维方式去想别人的不是，启用了向外找的模式，还能向内找吗？就使自己变成一个手电筒，光照别人不照自己了。给同修打上某某标签，就有了向外找的理由了，往外推，去排斥并远离同修，不想跟同修接触了。细想想，细看看，这些不好的思想真的不是我自己，都是邪党文化形成的东西，哎，跟真善忍标准相差多远呢？简直就是相背而行的。再说了，往出反不好的念头的时候，这不正是向内找，修自己，提高自己的好机会吗？然而，关键时刻却忘记向内找了，不但不向内找， 还随着这些不好的念头去想同修不好，这个那个的，想来真叫人羞愧难当。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为什么给我看见了？是不是我有什么心呢？是不是我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呀？所以修炼呢，你得真正对自己负责任，要看自己。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这篇经文中说，修炼者永远是修自己。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还说，放下太多太强的执着，走好自己的路。我开始醒觉了，所以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下自己，好好向内找一找自己。自己认为的同修不修口不可信，是真正的不修口不可信吗？不是，不是同修不修口，不是同修不能信任，更不是同修不靠谱，正好相反，是自己在这几个方面有问题。这回真该跟自己较较真儿了，好好用大法标准衡量一下自己，好好的修理一下自己，修去这觉得同修不修口的心，这不好的念头，修去这个不信任同修的心和想同修不靠谱的想法。是师父利用这个环境这件事让我在这些方面提高的。这些肮脏的心不去掉，那肯定是被邪恶利用的对象，跟同修们形成了间隔，那真的邪恶就高兴了，就有空子可钻了。当认识到自己这些问题的时候，觉得当自己站在自私角度基点上，戴着有色眼镜看同修的时候，看到的都是同修的缺点，不修口，不可信，不靠谱。反过来再看自己是多么的心胸狭窄自私，再站在向内找的角度基点上看同修，反而看到的都是同修们的好处，都是那样的好可亲，同修们身上的亮点都是我自身没有的。向内找，我去掉了自私狭隘较真争斗的心理，生出来对同修宽容包容敬佩的心，再看同修哪儿都顺眼都好，我身体都感觉轻了，真像师父在红吟心声中说的，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真心感恩师父对弟子的良苦用心，谢谢师父，在此也谢谢这次给我提供提高心性的同修，谢谢你们，差一点误解你们，请接受我的道歉，对不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那颗浮躁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0日。自己在最近一年多来一直在天地行论坛学技术，由开始的不会到现在能分享自己的经验，期间经过了很多波折，当时觉得很难，但现在回过头来一看，自己遇到的并不是什么高难度问题，绝大多数问题都是自己的人心和观念带来的障碍。在学技术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很多人心，但往深挖一下发现那些人心都是表象，概括来说就是缺少一颗清净心，表现的浮躁，不能真正静下心来学技术，不能静心看教程，总是想快一点掌握技术，觉得自己会的部分就跳过，一时看不懂的部分也跳过，只想尽快的得到最终的结果，一个个错误由我的急于求成的浮躁之心制造出来，而解决这些错误花费的时间远远大于静心学技术的时间。原来把遇到问题当作旧势力的干扰，现在看旧势力也是在利用自己的人心才能形成干扰啊，只是一味的发正念清除，
其实一直是急功近利的为解决表面问题而发正念，发正念的出发点不纯净，是想利用大法给自己解决现实问题。由于抱着这种自私心理而不能真正找到自己根子上的问题，所以造成由人心引发的各种技术问题不断，又不断地被旧势力利用来干扰。自己过去认为的所谓被旧势力干扰，是在为自己不真正向内找、修去执着找的一种借口。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让我们做到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同时，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给我们讲了将计就计的法理，法中要求我们找到自己执着的人心，不断地净化自己，不断地升华提高，才能真正做到全盘否定旧势力。如果忽视了向内修自己，一味地靠发正念解决问题，就是在求解决问题本身，甚至抱着解决问题本身的出发点来找执着心，找的也是表面，而触及不到引起表面执着的根本原因。不能静下心来学技术，好大喜功，不尊重神的安排，不尊重事物自身的规律，让人心浮躁，浮躁心的根不除，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学法时读错字，不都是自己不清净的人心造成的结果吗？明明没有的字，为什么会读出来？深挖一下，可不是简单的粗心，都是自己被后天观念带动的表现形式。如果不能意识到，又怎能排除旧势力的干扰，并返回自己先天的本性呢？在帮助其他同修学技术时，发现很多同修和我有同样的问题，写出来也是想给大家提个醒，不对之处，尽情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慈悲》，作者海南大法弟子青莲，文章发表于明慧榜2019年12月21日。今年以来，给我的感觉修炼变得简单了，脑子经常空空的，心里就只记着几个字：多学法，修好自己，多救人。几个月前，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了一篇同修写的文章，同修引用了过去明慧网上曾经刊登的一篇同修文章，说有个老年同修被警察抓到了派出所，一进门同修就说他饿了，让警察赶快给他弄点吃的来。派出所的警察都觉得奇怪，别人抓到派出所都不吃饭，你怎么还主动要求吃饭？老同修乐呵呵地对警察说，吃饱了饭好救人。老同修无私为他的精神感动着我，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这位令人尊敬的老同修是有着怎样的境界与胸怀，才能做到把抓他的警察当亲人，把关他的派出所当自己的家，没有恐惧，没有怨恨，甚至没有一丝为己的念头，自己身处困境还心系众生。老同修在派出所乐呵呵的音容笑貌，给人的感觉不像是被抓，倒像是去办一桩喜事。同修的思想境界体现了他对生命的慈悲，体现了他对还有善念的警察的慈悲救度。我想同修是在法中修出了大慈悲心，是达到了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境界的，把众生的安危时刻放在心中的伟大的生命。同修慈悲的胸怀，面对困境的正念正行，使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我不断反思自己和同修之间的巨大差距，可能同修的事迹在我思想中造成的影响很深。当晚睡梦中，同修纯真的笑容又浮现在了我的脑中。梦中我想，同修是达到了这样的境界，是在法中修出了大慈悲心才能做到这些。作为一个修炼的人，都应该具备这样的大慈悲心。瞬间，只听轰的一声，我体内一个不好的灵体销毁了，我的内心充满了慈悲与祥和。我知道是我修出了慈悲心，师父帮我把体内一个不好的生命解体了。回想自己曾经对迫害大法的邪党人员心生怨恨， 讲真相中，只要听到有人污蔑大法、抹黑大法，我的争斗心就起来了。特别是听到污蔑师父的话，就更不能容忍，马上就跟人家干起来了。结果可想而知，不仅没能救了人，还把人推了出去。教训是深刻的，通过不断的学法，我明白了，怨恨心就是恶，是不善的表现，是典型的邪党文化，与传统文化和宇宙大法真善忍完全背道而驰。师父在《精进要旨浅说善》中讲，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表现，又是大觉者们的基本本性。所以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同修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修炼上的不足和差距。我想，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能把所有的世人当亲人，把所有的众生都当作被救度的对象，敞开博大的胸怀，能容纳一切生命，善待一切众生，邪恶就会自灭，大法弟子就能兑现自己来世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誓约，就能圆融师父所要的。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牙疼看修炼的严肃性》，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2号。6月27号，我与 A 同修去一同修家交流，因为有几位老年同修身体出现不正常状态已有好长时间了，想找同修交流一下，所以我们去了。交流过程中，甲同修说他便秘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比以前好一点了，可是总便不净，便不净的部分会在身体内产生毒素，所以造成身体不正确的状态一直存在。听了这话，我觉得可笑，作为一个老大法弟子，怎么能用人的观念对待自己修炼后出现的状态呢？我告诉他不是那么回事，根本原因是他对这事儿太执着了，他不相信，我也就不愿和他说了。同修乙身体出现心脏病假象，认为他的家族有遗传病史，心里没底，找同修交流。同修劝他上医院检查，结果到医院真的查出心脏病来了，还上了支架。我告诉同修乙，是你在修炼，路得你自己走，起作用的是你的真我，把自己当成修炼人才能做好。但交流后，我觉得同修悟性差，人的观念重，不修自己向外找，这是提高不上来的原因。第二天我就出现了牙疼的症状，开始很轻，隐隐作痛，我也没往心里去。可第三天牙疼得更厉害了，吃饭都受影响，而且持续不断。这时我才重视起来，坐下来向内找。我一下就想到去同修家交流这件事。我是带着什么心去的？如果是单纯为了帮同修，去找同修存在的不足，使之提高上来，就是有在同修之上的心，是显示心和证实自我的心。如果是与同修交流，为了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交流中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中，证实的是法。我发现我是前者，当同修称赞我修得好时，我说了一句，每个人都有其长处和不足，同修说我谦虚。当我回忆这句话时，想想自己是否是发自内心说的，还是在敷衍同修而自我感觉受听，我觉得是后者。实际上，我是在认同同修对我的评价，不过是隐藏的、圆滑的。我认识到，由于显示心和证实自我的心表现出来，已经被魔利用了而不自知。同修说的话反映出来的状态是在提醒我向内找，让我看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让我修炼的。我不但没能抓住修炼的契机，却越往下陷。我不是在提高，而是往下降啊。我遇事不能向内找，却往外推。当我回想起与同修交流时的场景，面对甲乙两位同修，我表现出的可笑。我告诉他，我告诉同修，这样的话都不是交流应该表现出的状态，可笑中夹杂着多少人心， 瞧不起同修的心，显示心。与同修交流中，不应该是告诉同修，而应该是我是这样悟的，谈谈自己的看法。一旦是告诉同修，那么我与同修的关系就错位了。我心里跟师父说，弟子错了，弟子要好好修，不能总让师父为自己操心。想到这儿，我才发现牙疼的症状不知什么时候全没了。感谢师父的慈悲点化，让弟子真正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求名的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4日。在修炼的路上，我是跌跌撞撞跟头把石的走过来的，从不知道什么是修炼，不知道如何修炼，不知道怎样向内找，到现在和大法弟子一起走在正实法的路上，过程中也是错误不断。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紧紧地看护着，遇到磨难及时点悟弟子，指导弟子明白如何走正修炼的路。我是一个农村大法弟子，总是觉得修炼中的名利情，这个名是最容易放的。一个农村妇女，也没有什么名可争的，也没有什么名可要的，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在名上注意修过，也没有当回事儿。突然一天，这个名在我的脑中显现，我一下警觉了，我这不是有求名的心吗？其实这个求名的心在一些事情中都反映出来了，没引起我的注意。有一次参与了营救同修，大家在一起商量是不是请律师，可是从这之后，做无罪辩护的律师也不是很好请，同修联系了几个律师，都说没有时间不能来。我最后决定再给一个律师打电话看能不能来，没想到律师说可以来，问现在是在什么阶段，可是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案子在哪里。律师建议在当地找一个律师去看守所会见一下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差不多就知道在哪里了，这样费用也低。可是因为我们当地给律师讲真相工作做得不是很好，没有律师敢接法轮功的案子，都不同意去会见，没办法，只好让外地的律师来看看。律师来了之后也会见了同修，并写了法律意见书，说案子现在虽然被检察院非法批捕，还没在检察院，卷宗还在公安阶段。当时曾建议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去公安局看看，让律师帮忙也去公安局从法律角度说一说，他们都说不用去，去了也没什么用，因为同修在里面配合邪恶，什么都说了，恐怕在公安这儿不好说。我当时也没在法上想，脑子中把救人的法理给忘了，有点麻木了，就是怕心导致的。既然他们不想去公安，那就不去吧。我也没有坚持一定得去，给了律师费，律师第二天就走了。构陷卷宗到了检察院后，律师来了，到检察院阅宗，并问同修带律师费了吗？同修有点急了，说上一次什么都没做，怎么就又要钱呢？律师只好给我打电话，我知道同修可能不懂律师的收费标准，就和律师说钱的事和我说吧。可能家属不懂律师收费的事，律师阅卷之后又去看守所会见了同修，没有到我这儿拿钱，也没有联系我，就直接走了。家属同修回来后和大家交流这次见律师的事，都认为这个律师是个骗子，就是骗钱的，而且有的同修都急眼了，说的话都不好听了，还认为我请了一个骗子律师。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跟同修们解释了，就说这个律师曾给很多大法弟子做过辩护，都做得很好，曾经把同修在公安阶段都要回来了，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当时说话的语气也不好听，而且协调同修也埋怨我为什么律师来了不告诉他，也没让他去见律师，他也没有参与这个事，说我年轻不会办事，做得不对的一些地方。当时我的心里难过极了，面子心、求名的心、抱怨心都交织在一起，脸都红了，眼泪都快出来了。心里还在想，这事我怎么做的呢？同修们都指责我，这下一点面子也没了。内心深处还隐藏着，我要是做好了，同修一定会说我行的。这颗求名的心多强啊！事情的发展都指向我了，还在为名和面子上过不去呢。在做事中，帮同修中，忘记了那是在修自己，这就是我法学不扎实造成的，不能时时在法上想问题，于是先把人心摆在前面，用人心做事，忘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当我抱着严重的求名心做事的时候，旧事里能不添乱吗？当时我一点都没在法上想问题，还觉得自己没面子了。特别同修说这10000元钱花的一点意义都没有，都不如丢在大街上别人捡去了好，那还可能感激一下呢。有的还说，我可没钱这样花，谁愿意拿谁拿吧，我可是拿不起。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指责埋怨，我听着更是觉得自己对不起同修，面子上也过不去了，不懂法律方面的事硬装着去做，别人都觉得我瞎逞强。那时爱面子的心、为名的心都那么重了，我还是没看到，还和另一同修抱怨大家。那时面对同修们的责问，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心里难过极了，心里也埋怨自己，干嘛非要参与此事呢？惹得大家都把矛盾指向我，我要是不参与这个事，也和其他同修一样，只要给同修发正念就好了，那样事情办不好也找不到我，省得别人埋怨我这不对那不对。还有我怎么和律师去沟通的事，不能让人说法轮功学员请律师不给钱啊。后来多亏同修从法中和我交流，遇到事不怕做不好，在这过程中去掉那些不好的人心才是重要的，告诉我修炼中要提高，做事中提高了最重要，事情没做好不要紧，把没做好的能尽量圆融好。这时我也冷静下来了，不能让旧事里钻空子，和同修们形成间隔，现在需要的是同修们形成整体，营救被迫害的同修，不能在事中论事，我要去掉那颗怕丢名的心、爱面子的心，把之后要做的事做好。这颗想要名声好的心还表现在对待家人的方面。我爸爸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照顾，我不上班，时间宽裕，能经常去照顾他，也减轻一点我妈的劳累。最近我才发现，在照顾我爸爸的同时，我有一个求名的心。每当我听到我妈和别人说，多亏姑娘经常来帮着照看，要一个人伺候可累死了，我就心里很享受这些话。还有别人问我干什么去了，我就会说去照顾一下我爸，别人说还是姑娘好啊，心里也是很美的。用轮椅推着我爸爸出去遛弯也是很得意。其实在这些做事的背后都有我求名心，想让别人夸奖的心。其实做什么事就纯纯净净的去做，那是最好的。作为一个修炼人，是讲无为的，任何时候都要为别人着想，不能时时都把我放在前面。 一点交流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能忽略对深陷囹圄同修的探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9日。同修们为证实法、讲清真相、救人都在走自己的路，这期间有的同修被非法抓捕判刑，非法关进看守所监狱。同修被非法关在看守所期间，同修们都用各种方式积极地参与营救同修，比如和家属沟通、讲真相、去公检法要人，大家都积极地知道怎么样去做。可是在同修被非法判刑后送至监狱，往往就觉得没有办法了，有的停止下来了，不再做任何的方式补救了。可是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同修们千万不能忽视，就是应该和家属沟通，一定让家属定期去监狱看望被非法判刑的同修，这样对身在黑窝的同修在心理上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让同修不再感到无助。当然，对一些法理清晰、修得好的同修来说，即使身在监狱，也会把这里看作是救人的机会，发正念清除邪恶的机会。就像《西游记》中，孙悟空在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主宰着一切，精进的同修也明白地知道自己应该向内找，去执着。可是还有一些同修法理不是很清，又被连续的迫害，这样就会有一点跟不上了，再加上被非法送进监狱，就会造成心理压力，这就需要家属常去看望鼓励，让同修在黑窝里有精神支柱，毕竟还是在修炼中的人，是需要关心的。从另外一方面讲，家属常去监狱会见同修，对监狱也是一种无形的看管。我记得在一篇同修写的文章中写道，大意是同修的家人去看同修时，看到同修是拄着拐杖出来的，当时同修的丈夫就对狱警喊道，为什么这样了还不通知家属，我要找监狱的管理局。狱警也急忙解释，自此监狱再也不敢对同修迫害了。还有家属常去会见同修，并时常给存一些钱，对监狱中的狱警和犯人也会起到无形的震慑作用。有的文章不是写到，当犯人对同修施暴的时候，不是嘴里说，我们就打你了，也没人管你，你的家人都不要你了，或者你的丈夫都和你离婚了等。因为经常有家属的探望，狱警和犯人都不会肆无忌惮地迫害同修，他们也会有所顾忌的。因为家属常去会见同修，同修心里没有什么压力，不会想到出来后怎么和自己的家人去沟通的问题，这就需要外面的同修跟不修炼的家属常交流，给同修出来后做好铺垫，让回来的同修能及时的融入学法修炼中来，不至于落下。一点点想法写出来大家交流，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静心学法，每天坚持讲真相，劝三退》一文中写道，以前我在一家有近300人的私企上班，属于农民工。从迫害发生后不久，我就在厂里跟工人们讲真相，揭露迫害真相，揭露中共的假恶斗本质，也拿真相资料和光盘给工友们看。很多工友明白了真相。曾经发生这么一件事儿：一天县里要搞活动，属于敏感日，派出所两警察和一个协警下午很早就在厂门口守着。当我下班走出厂门口，他们就要实施绑架。这时工友们就围了上来，质问警察凭什么抓人，凭哪条法律，有手续没有，他犯的哪条罪，违了哪条法。警察没想到有这样场景，也答不上来，支支吾吾地说是上级指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想抓就抓人，是知法犯法，练法轮功时信仰自由。警察一看众怒难为，只好作罢，灰溜溜地开车走了。我从心里感谢那些明白了真相的工友们的善举。后来在三退大潮中，大部分都做了三退。后来的很多真相资料、光盘、台历发到了工人们的手上。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圆规大法师尊护》一文中写道，有一次我身上剧痛难忍，痛得我在地上打滚，几个小时后没有消减的迹象，家人动心了，问我要不要去医院。我叮嘱家人，即使我痛昏了也不许送医院。接下来的几天几夜剧痛不减，并且不能吃不能喝。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人的元神是不灭的，那么你在生前的社会活动当中，可能就欠过谁，欺负过谁，或者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那个债主就要找你。我想起我修炼前杀过的那些小动物，他们临死前的挣扎是多么痛苦。我生生世世的轮回，也许就转生过帝王、将相、兵匪，杀过多少命，害过多少人，欠了这么多债，不还怎么行呢？有一天中午，我看见一个紫色的小法轮在屋子里旋转着，飞来飞去。我让家人看，家人却看不见。直到第八天下午，剧痛停止了。我吃饱饭，喝足水，精神饱满，身体感觉更轻盈了。我的朋友听说后都感叹，不可思议。我知道是师父给我承受了巨大的业力，帮我偿还了巨大的业债。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一切都有师父安排》一文中写道，雪梨心中的一个念头非常清晰，妈妈什么事都不会有，是师父要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讲真相、救人。他和爸爸每天都去公安局要人，有时爸爸不让他去了，他还会一个人偷偷跑去，一天没去他都会自责。因为雪梨想救人，他心中带着善念，在要人的过程中，面对派出所所长、警察、区公安局国保队长时，他都能看到了他们善良的一面，并真诚地给他们写真相信，当面递交。很多人都被雪梨的信所感动，心中的善念被唤醒，认同修炼人所讲的真相。在当地市国保大队有一个出了名的恶警，之前曾经对很多同修进行过酷刑折磨。在雪梨和爸爸与这个恶警正面接触一次之后，雪梨说，在某一瞬间我看到这个人的思路有片刻停顿，那一刻我看到他目光中还有善，这个人还可救，不要再叫他恶警了。第二天雪梨的爸爸再给这个人打电话，结果他说，对不起，我家中有点变故没上班，然后就挂了。我们一下明白了，一定是师父不让他再参与迫害，让他家中有了变故。修炼人的善念一出，师父就会使人间格局发生变化。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因为修大法，生命的路越走越宽，一文中写道，第三次，一个同修在街上给坐在车里的警察送真相光盘，那个警察就要抓他。我一看，还是那个胖警察。我心里想，这次不能再跑了， 我要坦然面对，要救了他。我早上前和他打招呼，你还认识我吗？他说，练法轮功的，我好几次都没抓到你，让你跑了。我把心全放下了。我说，我今天豁出去了，你想抓我，你让我把话说完，你再做决定。我打开他的副驾驶车门，坐了上去。我说，我真心为你好，你看看这光碟，弘扬的都是咱中华传统文化。共产党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现在全世界都在揭穿他们的恶行。法轮功教人重德修心，是佛家高德大法，红传全世界。你们都被共产党的谎言蒙蔽，你们这样是在害自己，将来都要与其一起陪葬。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我忘却了自己，忘却了害怕，完全是为了救度这个可贵的生命。大法的慈悲使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了。他借了材料，做了三退，说，大姐，以后有什么事来找我，我不会再抓你们的。一次，一个同修讲真相，被一个警察追赶，没追上。他告诉我这个警察的特征，正是我三次遇到的那个胖警察。我就去找他，问他为什么还在抓法轮功学员。他说，没有啊，我没抓呀。我说，在哪儿哪儿，一个什么样的大法弟子。他一下想起来了，说，大姐，你误会了，上边给任务让出警，我不得比划比划吗？我要真抓他，能让他跑了吗？原来是这样，我感谢他善待大法弟子，保护大法弟子。以后我们就成了朋友，见面有时打招呼。他还说，法轮大法好。一次我给街面上的商家送真相，我进一个房间，看见屋子里有好多警察，我就退了出来。这时他也在里面，他跟了出来，向我要了一份真相。有一次过年了，我又碰上他，我高兴地打招呼，朋友，过年好。没想到他见到我特别高兴，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我感动的眼里都是泪水。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